弟兄姐妹，又到了与神相交、圣徒相通的时候了。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咀嚼第二章的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第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小单元，这里边谈到了神的一个基本的心意，就不希望他的儿女犯罪。同时从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神又希望他的儿女认罪，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又常常跌倒犯罪，所以神不希望他儿女犯罪，可他的儿女又常常犯罪，所以神又希望他的儿女诚实要认罪。所以这里边就必须要告诉我们，神对他儿女犯罪的问题上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从第一节的后半部分到今天的第二节，我们看到了神为他儿女常常跌倒这个问题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奇妙的安排呢？所以这个答案就在于此。所以第一节的后半部分让我们看到他差派他的儿子作为我们的保惠师，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第二个，他的儿子为我们立定一个绝对的标杆，让我们效法。所以从两个方面解决了我们在未来的信仰之旅当中，我们如何越来越走向圣洁，越来越少犯罪啊，或者说用约翰加尔文的这种话来说，就是所谓圣徒是对小罪有越来越多的敏感，越来越大的敏感。那么第二节就给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另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挽回祭。那么何为挽回祭，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那么像第一节的后半部分一样，我们用三三日读经法来查考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依然要从两个层次、两个角度来谈啊。第一个层次是讲圣子与其他假神分开啊，和对圣子的许许多错误的误解，恢复人神被罪所玷污、所破坏的关系，这就是这节圣经所告出的一个真谛。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真谛成为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一个核心，一个核心的基础啊，那就是代赎性，耶稣基督的代赎性，他的中保性。所以这样就是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就区分开了。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年轻信徒，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代赎性并不了解，对耶稣基督代赎性所带出的一个普世的一个效果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罪还是恐惧战惊的。所以他们之所以像一章八到十节不愿意认自己罪，是怕在神面前无法站立，是怕神公义的这种审判，是怕自己良心的谴责，是恐惧战惊，自暴自弃。所以神借着使徒约翰再一次阐明了他的一个恩惠的安排，这属于福音当中的一部分，那就是不要紧，孩子，你们可以承认自己的罪，你们也可以跌倒，但是有一点啊，我已经给你们安排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使你们慢慢的能够从跌倒爬起来，同时的迈向圣洁绝对的标杆，在这个征程当中啊，我已给你们做了非常美好的安排啊。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保护师，第二个你们有绝对的标杆，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们所犯的罪已经被涂抹，已经被赎回啊，就像你们欠的债已经被耶稣基督啊，神的独生爱子偿还。所以这样这个中保，所以保惠师和义者以及挽回祭，就形成了三个非常奇特的啊一种组合，一种配搭，来解决人啊犯罪问题，来解决圣徒依然犯罪的问题。那么这三点的组合，我们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在写毛笔，用毛笔写书法，或者说用毛笔在宣纸上做这个水墨山水画，我们都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一旦写错了，一旦落墨落错了，怎么样，就必须要废弃这张纸啊，因为在宣纸上用墨来作画来写字的时候是很难改正的，是很难涂抹的，我们没有一个版查，更不像现在的 Word 文件一样，我们可以